欢迎收听
经贸航海王，
用声音带你跨越地平线，探索世界大小事。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如。相信呢，大家在过年期间哦，应该也有很多人都出国旅行了。那说到出国旅游，我本来呢也是想要规划一个探索金字塔之旅啦，但是印象中呢，只要提到金字塔就会想到埃及嘛。可是哦，其实网络搜寻一圈之后就发现，诶，原来中南美洲也是有金字塔呢。中南美洲呢这个区域哦，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好像有点远又有点陌生，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里面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他呢曾经派训还有派驻瓜地马拉、巴拉圭还有秘鲁，目前呢也任职于巨大旅行社的外语领队 Tino。 我们今天就让 Tino 来帮我们解惑一下中南美洲各种好吃好玩又好有趣的行程给大家吧。我们来欢迎 Tino。
Hey， 心如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Tino， 也可以叫我铁诺，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南美洲的文化故事。
欸， Tino 啊，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中南美洲金字塔，感觉也是一个超夯的热门景点，欸，能不能来帮我们科普一下，或者是聊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金字塔它是分布在哪些区域呢？
好的，如果是对金字塔好奇或者感兴趣的听众呢，一定也会对玛雅金字塔略有耳闻。它的名气啊，大概是仅次于埃及金字塔。那现今有数百处的玛雅文明遗址，分别在贝里斯、萨瓦多、瓜地马拉、洪都拉斯还有墨西哥等国。那玛雅金字塔和埃及金字塔略有不同的地方是，埃及金字塔是一个四角锥形，那玛雅金字塔就不完全是一个四角锥形，它上面会有一个平台，上面是一个祭坛或是一个神庙。玛雅金字塔还采用了一个神秘数字，那它四边有所谓的四座阶梯，每一座阶梯有91阶，91乘以4是多少呢？364，然后再加上最上面的一阶，那变成365，刚好是一年的数字。所以啊，玛雅人啊，他是很重视这种天文和历法的。那同样在南美洲的秘鲁呢，在前印加时期也有一个金字塔遗迹叫 Wayamarga。那只是因为它跟玛雅金字塔跟埃及金字塔不同，它是用泥砖所堆积而成的，但是它的规模啊，还有它的整体现况不如玛雅金字塔跟埃及金字塔，所以就比较不为人所知。那么在玛雅金字塔中呢，又以墨西哥的钦切伊查、瓜地马拉的迪嘎还有洪都拉斯的狗棒较为人所知，那每年都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慕名而至。那特别是在钦切伊查的这个遗址里面呢，有一个古尔古干这个金字塔呢，那玛雅语的意思就是说带有羽毛的蛇神，那就是我们讲的羽蛇神庙。那古尔古干跟大部分的玛雅金字塔一样，它是所谓的一个祭坛，而不是跟埃及金字塔一样不是一个陵墓。很特别的是每年的春分跟秋分的时候，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它太阳的光照在金字塔上造成的斜影会把那个阴影打在阶梯上面，形成一个蛇的形状，然后连接到阶梯底下的蛇头，那就出现一个蛇影的浮现，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蛇神的一个降世。所以这样的一个奇景或壮观的景象就会被大家很吸引大家来去参观。那也从这边知道说玛雅人在建筑啊、数学啊、天文学方面等等都有一个超凡的能力。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除了玛雅金字塔之外呢，我们要讲讲那个德奥迪瓦干这边当初是由阿兹特克人发现的一个古城，那里面有一个太阳金字塔跟月亮金字塔。那太阳金字塔上面也有一个所谓的神庙，不过经过日月的摧残、岁月的摧残，那个神庙已经看不到了。考古学家到目前为止也不太知道当时这个庙是祭祀什么样的神祀，所以连同就是说是谁建造的，到目前也是无法得知。不过一样是3月21号的这个时候呢，也会有一个春分庆典，然后所有的游客会来到这边，身着白衣，双手向上，然后来感觉到太阳给予的能量。那目前它这个是中美洲最大的建筑物之一，所以啊，如果想一窥金字塔之谜的听众朋友，非常建议各位把墨西哥放入你的旅游清单里面。
这样听下来呢，我觉得墨西哥的金字塔最值得一访了。那除了金字塔之外呢，如果规划墨西哥的旅游，有没有哪一些一定要去的景点呢？
一般来说，我们去墨西哥来玩的话，大概会分两个区块，一个是以西边为主的墨西哥城，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东边的尤卡丹这个半岛。那目前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各具一方的金字塔是必看的景点之外呢，那在墨西哥市西北方的一个山间小镇瓜纳瓦多，是因为那个可可夜总会，然后让它变得很有名，现在已经是一个必访的景点，因为据说可可夜总会的原型是在这个地方所采取景的。那再讲到尤卡丹这一侧呢，我就会要建议港棍，它是在加勒比海沿岸，然后你可以想象细软的白沙，湛蓝的海水，然后在那边有百间以上高贵不贵的那种全包式饭店，它常常会是在那种美国影集里面会听到的一个度假胜地。现在最近在四四南村有一个百老汇的音乐剧叫 LPC I Love You You Are Perfect Now Change， 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一个新婚夫妇，他们也是要到港棍去蜜月的，所以港棍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度假胜地。那讲到港棍呢，除了去看请且一下这个遗址呢，玛雅金字塔的遗址呢，我还要建议一个地方一定要放在你的旅游清单里，就是 Chagre 的这个 Park， 一个海湾的游乐园。为什么呢？它大概会有一些西班牙建筑时期的建筑搭配它的植物的自然造景，每一个地方啊可以都说是完美的景点。然后呢，它当然还有一些水族馆啊，可以认识各种的海洋生物啦，还有清水区，你可以去跟海牛海豚做直接的互动。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有三条半露天半封闭的地下水道，仿自然的地下水道，那你可以在里面享受飘飘河的那种轻松，也可以享受那种探险的那种乐趣。所以啊，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休闲活动。那最最最最特别的是一个它晚上有一个动员百余人，然后数百件大型道具在一个足球场馆规模大小的剧场中上演的精彩大秀，那看完保证是值回票价。那它整个秀呢是有两个小时，从玛雅时期到西班牙的殖民时期再到墨西哥的独立，横跨数百年的历史，然后完全是以大型的歌舞剧来做呈现，然后到最后呢有不同的传统服饰、音乐、舞蹈，绝对是一个目不暇接的，我想说是视觉或听觉的丰盛飨宴。
哇，这个听起来就是非常棒的行程，迫不及待想要出发了耶。那刚刚好吼，我们这个疫情前呀，有累积很多的特休假就可以拿出来用掉了吼。那旅游、食衣住行娱乐嘛，那刚刚这个 Tino 大哥呢也跟我们介绍很多关于行这方面的行程哦。那民以食为天，当地的饮食跟台湾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呢？有没有哪一些特色料理是一定要去试试看的？
到墨西哥我们一定要尝尝到地的 burrito 跟 taco 咯，我们一定要吃那种原汁原味的食品嘛，对不对？像那个 burrito 啊，它就是用那个玉米饼啊，把肉啊还有那个豆泥啊还有一些碎奶酪啊包裹在里面，那个一口咬下去那个口感扎实，层次之丰富，哇，保证让你永难忘怀。那讲到 taco 那更好，它可能是一些烤牛肉啊，还有一些碎鸡肉啊或者碎猪肉，然后铺上满满的蔬菜，还有那个沙沙酱，还有那个洛梨酱，然后最后还有切碎的那种番茄切丁，哇，光看颜色你就已经是垂涎三尺了。那一口咬下去，你真的是再也不能接受那种 Taco Bell 的那种连锁店的那种 Taco 了。对，那还想要特别介绍一个墨西哥的 Mole， 那我把它解释成是墨西哥咖喱，它是一个在那个阿斯特克时期留下来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酱汁或者是腌料。那它通常会用到20多种的材料来，像是有辣椒啊、水果啊、坚果啊、香料等等，那有时候还会放入巧克力，没错，它真的是有放入巧克力。那依据它所用的材料的不同，可能会有黑 mole 或者是绿 mole 或者是红 mole， 就像我们说红咖喱啊、绿咖喱一样。所以啊，这些都是让你很赞叹的那个墨西哥美食。
那我想问一下，它这个咖喱是可以调辣度的吗？
可以啊，可以，因为它里面有辣椒。
你是可以跟他们讲说我要克制一下，我要小辣、中辣这样子。
应该可以选择啦，对。
了解，这是非常有特色的一项美食哈。我们刚刚听到这些景点和这些美味介绍啊，听众朋友是不是想要立刻订机票呢？不过要入境随俗嘛哈。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有没有哪一些文化差异还是禁忌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留意的。 留意的呢？
心如跟各位听众应该知道嘛，墨西哥是讲西班牙文为主嘛，
嗯，
那所以他们有一个习惯是，如果说你用西班牙文通信的话，那你也要用西班牙来回信，你不用，如果你用另外一种语文来回他的话，是有一点不礼貌的。
嗯，
那另外一个跟台湾可能不一样，如果我们在用餐的期间不小心打了个嗝，可能还好，虽然有点不礼貌，可能还好。可是，在墨西哥，你如果吃饭打嗝啊，他们可能会露出很惊讶的表情。对，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打嗝好像跟我们是排气一样，这种状况是非常不礼貌的。那另外还有一个，他们就是对一个颜色的禁忌，他们基本上是不能用紫色的，因为紫色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棺材的颜色，所以衍生到就是说，你送礼的时候，你不能有紫色的颜色在你的礼物里面，或者说紫色的包装，包含你去人家家拜访，你也不应该穿紫色的衣服。那黄色也是代表死亡，红色则是代表符咒，所以如果是做这种比较正式性的拜访啊，可能这些颜色都要把它避免掉。那还有在言谈之中，如果你跟对方不是那么熟悉的话，也要避谈一些这种美墨战争啊，还有社会贫困的，还有非法劳工等等的问题，这样都可能会有伤害墨西哥人自尊的影响。然后还有就是不要批评他们的庇护神，就是那个瓜达鲁贝圣母，哦，他们就要尊重他当地的宗教嘛。另外一个禁忌也是我们因为 Coco 夜总会或者是亡灵节比较流行，所以反而是我们自己的台湾游客去到墨西哥会买那个 Galavela 那个骷髅头啊，你不要拿回来送给长辈呢。那个其实是另外一种文化差异，或者说世代差异，这个送给年轻朋友应该没问题，千万不要送给我们的老人家。不过提到文化，我倒是想要提一个，就是墨西哥的代表性人物 Frida Kahlo， 他是被国际巨星马丹娜视为终身的偶像，也是首位被罗浮宫收藏画作的墨西哥艺术家。那他特别是以他的自画像、一字眉还有艳丽的头饰闻名。那我想说，对艺术啊，或者是对关心女性主义议题有兴趣的观众，应该对他并不陌生。那她的整个成长故事啊的曲曲折折，还有她和她丈夫 Diego Rivera， 同时也是一个墨西哥著名的壁画家，两人感情生活的相爱相杀，哦，真的是充满着生命力跟戏剧张力。那她整个当然也就影响到她的一个创作历程。那甚至当时还有那个米拉麦克斯影业呢，还发行了以她为名的自传电影，就叫 Frida， 那中文片名译作那个挥洒恋爱，当时还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化妆奖、最佳原创音乐奖，而那个女主角也得到了一个最佳女主角的提名。那有兴趣的听众倒是可以在网络上搜寻看看。那么在她之前和丈夫所在墨西哥市的故居呢，叫 La Casa Azul 蓝房子，现在已经改成一个博物馆，那里面有他的生平啊，还有一些艺术品的展览，那也是到墨西哥是一个很值得一访的去处。
哦，了解，非常感谢听友大哥帮我们介绍这么多文化上面、艺术方面，还有这些旅游的禁忌哦。所以我们在打包行李的时候，是不是刚刚提到这些紫色，对不对？红色，还有一个黄色，这些衣服是不是就
不要带？
不要带，对，这个蛮重要的。好，那这些玩的吃的诶要注意啊，那这些资讯都有了嘛。那我们在中南美洲呢，除了适合去旅游之外，中南美洲也是最近这几年很热门的一个贸易经济热区哦。那Tino大哥这边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适合商务旅客的一些活动呢？
好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拉丁美洲是目前我国最多邦交国所在的区域，拉美国家之间的彼此之间的经贸关系也是相当的紧密，而且呢又临近全球最大的那个终端市场美国，所以很适合台湾企业前往评估与布局。像是近年配合推动智慧城市的政策呢，加上拉美多国能源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也制定很多关于新能源发展的政策，那拉丁美洲也被联合国评为全球最适合发展洁净能源的地区。因此啊，搭上这个趋势与政策，台湾企业是很有机会找到适合发展与拓销的商机的。
哦，那说到这个商机啊，今天呢其实我们也邀请到推广贸易的专家，我们外贸协会哦市场拓展处美洲组的燕宇，邀请燕宇来上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中南美洲的市场前瞻性。另外呢有看看有没有一些适合商务人士可以参与的活动呢，来燕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燕宇。首先呢我们讲到美墨区域，最近的趋势是美国制造呢推动制造业回流， 而墨西哥在美国禁爱万包政策下前景是非常看好的。所以呢，为了帮助台湾企业抓住这个大好机会，我们外贸协会特地筹办了2024年美墨供应链商机拓展团，将会在6月1号到6月14号期间，将前进美国的德州、新墨西哥州还有墨西哥的新莱昂州拓销布局。这次拓展团呢，不只有洽谈会，还有机会拜会当地企业、政府和商工协会互动，以及呢简报最新的产品技术相互交流。所以呢，你是 5G 通讯、智慧机械、汽车零配件或是电动车领域的企业，非常适合参加我们这波活动哦。像我们今天讲了那么多的拉美文化内容，坦白说呢，拉美市场是一个近年来非常火热的新兴市场。所以今年我们还有一个2024年拉丁美洲拓销团，将会在8月24号到9月9号期间，带领大家走访厄瓜多、哥伦比亚、瓜地马拉还有墨西哥这几个国家来进行拓销活动。欢迎资通讯、电子零组件、塑胶及食品机械、汽机车零配件、五金扣件、医疗器材等相关业者的踊跃来报名。那当然除了前两个活动以外，目前正在进行中的还有2024年巴拿马国际商展和即将出发的2024年中南美洲拓销团，同样都是针对拉美地区的拓销活动。如果你对以上任何提到的一个活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参阅本集下方的资讯栏，也非常欢迎各位对中南美洲有货商兴趣的朋友们一同来共襄盛举哦。
好，那这样听完一轮呢，感觉中南美洲拉美市场真的是蓬勃发展，商机盎然，很适合去探索一下的哈。不仅呢在旅游上面呢是充满知识还有文化性，也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在商务上面呢也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参加啦。那希望听完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对于这个地方呢有更深的认识哦。非常感谢今天的两位来宾 Tino 还有燕宇，为我们带来这么多丰富而且有实用的资讯，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经贸航海王》，与您一起航行。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